从这段经文来看呢，我们其实我们看到耶稣要求一个刚医治的人回到自己家人去做什么，去告诉他们耶稣向他所做的事情，向家人传福音，希望家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对不对？其实我们发现一个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基本上他第一个反应也就是我要告诉我的家人，这是第一个真正比较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反应，就如人得了非常好的东西一样，想与所爱的人分享，那得救的人，得天主恩典的人也有这样的欲望。那么我们今天看到耶稣基督医治这个被鬼附着的人，然后呢，这个人呢，他有想法说，主啊，我愿意跟你在一处，意思是让我做你的门徒，我要跟随你。然后耶稣说，不，你回到你家人那里，给他们传说我所做的事情。其实我们发现给自己亲友传福音也是我们的责任，就像主吩咐这位之前被鬼附着的人一样。在家人中，我们很多时候也没有话语权，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们的长辈觉得他们吃的盐比我们吃的米都多，对不对？我们同辈非常了解我们的秉性，我们之前的样子。有时候其实也很难，其实很难获得引得这种话语权。我怎么能够跟长辈，怎么能跟同事，怎么跟朋友传福音？其实这个需要时间，也需要时间，也需要我们遵守主言，活出我们信的样子来，这个也很重要。家人其实很熟悉我们，很了解我们。那对于了解我们、熟悉我们的人，其实需要他们看，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看见我们持久的变化，这样才行。通过天主改变我们，来向他们传福音。这通常是天主故意用来操练我们的方法，塑造我们的一个方法。你像看到亲友的亲友信主，那这不是一下两下、一天两天的事儿了，这个需要时间，也需要你持久的变化和坚定的信心影响到他们。其实我可以提一些我自己家人的例子。我爷爷在我爸信主之后，其实等了很久，一直很排斥。要明白，我爷爷是朝鲜战争的老兵，信仰要跟他没有关系了，他很难去接受这样的事情，也很难理解。但是我爸在信主之后为他祷告了十多年，才看到他相信耶稣基督。也就是我在我十五岁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爷爷做决定相信耶稣基督，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我们其实需要时间，但是我们发现马太福音五章这里之前被鬼附着的人，他也没有多少时间，是不是？他也没有他不能用时间来做借口说，主啊，但是我刚得医治，我刚信仰你，我也不懂什么。其实主命令他说，你需要做这样的事情。主给他伟大的使命，将主怎样待你，怎样怜悯你告诉他们。我们身边的亲友得救其实与我们是有关系，其实也可以这样理解，也是天主拯救我们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正好今年也是过年时间，有机会和亲友聚一聚，所以我觉得 也这样的一个主题也能够帮助我们，也可能有实际的作用。其实我知道我们回家也有一定的负担，想和自己传一传，让自己的亲戚说一说，自己的朋友想看到自己的妈妈，自己的兄弟姊妹相信耶稣基督。那我应该如何去做呢？我们今天分享的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这样的一个思想的这个基础上，要从圣经挖掘很多关于，也就几个吧，关于传福音的原则。我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三章，我们看一下十五节，也希望这些原则能够帮助我们，也能帮助大家在这过年的这个时间能够有效于我们撒种和浇水的工作。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我先给大家念一下，他说：心里当尊天主为圣，有人盼问你，也就是详细的向你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应当早做准备，温柔谨具回答他。所以我们首先我们要考虑天主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做一些准备，有一些事情我们需要先做。所以今天的这些原则也是想回答这个问题，那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第一，我要大家思考的事情就是传福音需要祷告，传福音需要先祷告。你说为什么需要祷告呢？其实祈求天主开导人心，这个很重要。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就是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四节，这里吕迪亚一个妇人，圣经告诉我们她是一个敬畏天主的，也就是信仰旧约圣经的。好，她说她听到主开导她的心，叫她传承领会保罗所讲的话。你说为什么要祷告呢？我们要祷告，首先我们知道圣灵有圣灵的工作，我们要明白人的问题不是知识的缺乏。其实如果想了解基督是什么，基督的信息是什么，他们打开一个历史书，他们百度百科一下我就出来了。其实他们不缺知识，如果他愿意获得知识，他可以获得知识，他不是不能懂，其实原因在于心，他不想懂，其实这个是问题了。格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这样来说，他说：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迷惑了心，所以基督虽是天主的真相，他的荣华福音的光也找不到他们。实际上他们已经被世上的金银、世上的物、世上的快乐、世上的这种追求被迷惑了眼睛。其实他们觉得追求这个东西很快乐，他们觉得他人生就在于这些东西，他不想要别的。其实我也有之前有过一个同学很有意思，虽然不信主，他是研究宗教的，他有一个在一个演讲中，他直接站起来，然后很清清楚楚的把福音讲出来。他说基督教呢，这是信主的方法啊，然后甚至还引用了像圣经了，但是他自己不信。他能够那么清楚地把圣经和福音的真理讲出来，说明这不是知识的问题，他懂，但是他其实不要信，他没有动力去真的去查考圣经，引用圣经在自己生活中，因为他的满足都是从世上来的嘛。其实如果我们学习罗马书三章十一节，圣经有这样说的，他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天主的。他这个如果我们看乡下文，这里是指世上天主在告诉世人，世界的人在天主眼前所处的问题，然后他直接说世上没有寻求天主的人， 也就意思是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不会去求，我们不会去寻找，我们自己会满足。所以你说祷告重要吗？很重要，因为人信道的障碍不是知识的障碍，实际上是属灵的障碍。他的心不在此世上，他觉得你过他的日子就行，他觉得追求他的梦想就行，他觉得有比较更可以说更重要的事情，比这更重要。经常会提到说啊，那是闲人的事情，你没有别的事儿干，那你搞个信仰吧，对吧？意思是什么？我不要他，他是心中的这样的反应，拒绝，我不要。所以其实耶稣这句，而天主这句话，没有寻求天主，其实说的对，没有寻求天主的人。但是天主差遣圣灵到世上来，我们刚唱的那首歌包卫诗以来，这是指圣灵说的。他差遣圣灵到世上来是做什么工作呢？我们看约翰福音16:18，圣经这样说，他说他既来了，指的圣灵，必要叫世上的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天主告诉我们，圣灵的工作也就是让人呢意识到罪、公义和审判。其实如果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能看到一个人在有天主的话刺透他的心，他意识到自己的罪，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不是他自己学起自己的事情，这圣灵做工了。因为按照人的智慧，其实福音是很愚拙的东西，很愚拙的东西。格林多前书1:2告诉我们，天主用了愚拙的福音来绊倒那所谓有智慧的人，也就意思是世人看我们所传的道理说这是愚拙，那谁能够打开人心呢？这不就是圣灵的工作吗？所以我们传福音前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祷告。我们应该怎么祷告？我们应该向天主祷告，说主，我求你我求你开导这个人的心，使他从迷惑他眼睛的世俗的东西能够看清楚你的光明，能明白你的真理，能寻求你。但不一定不仅仅是要为祈求天主开导人心，我们也需要祈求天主带领我们和我们的口。我们每次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每一次传福音的时候都不一样。当我打开圣经跟人分享主的话，我发现其实他们的疑问、他们对福音的态度等等都会不一样。我不能说啊，我1、2、3我就按照每一个人之前说过的这些东西来给他，这是福音套餐1，对不对？我给你讲一讲，其实这没用。我们需要被圣灵感动，需要知道该说什么话。其实也你说牧师我不会，我没有这样的智慧。圣经在雅各书1:5，圣经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天主，天主乃是厚赐于人。那我们没有智慧是因为我们不求智慧，我们不求智慧，因为圣经的应许说什么？他必将他所求的赏赐他。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求智慧，天主必赐我们智慧。有趣的是什么？在耶稣教导他门徒时，关于他们给他做见证的机会，我们看耶稣基督怎么说，在路加福音12:11-12，他说：“人拉你们到会堂里。”有人拉你们有权的人面前，不要忧虑怎样说，将如何申诉，如何分说。12说什么？因为在那时候圣灵必指示你们当说的话。天主说他愿意带领我们的口，他愿意使用我们在学习的、我们明白的圣经，但是需要我们去祈求。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心必须存着他的话。如果我们心是空的， 没有天主能拉出来的东西，天主是通过我们的思想带领我们的，对不对？但是我们需要祷告求主开导人心，同样我们需要祷告求主能带领我能够讲清楚，能够说清楚主要我说的话。换一句话，也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依靠天主的心，我们必须有依靠天主的心。在我们开口说之前，你有没有做前提的工作啊？你有没有做好准备？换一句话就是你有没有祷告。第二，传福音不仅要祷告，传福音需要做合乎天主使用的人。传福音前我们需要做合乎天主使用的人，我们传福音不能依靠自己的聪明和能力，我们需要天主借着我们的这做感动和拯救的工作。其实我们应当渴望被天主使用，若要被天主使用呢，我们必须做合乎他用的人。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啊，帖摩太前书后书二章，帖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圣经说，人若洁净己身，远离这些卑贱的事，就做尊贵用处的器皿，清清洁洁，合乎主用，能行各样的善事。我问你，主会用什么样的人传播他的福音？如果你假冒伪善，在别人面前装得很善良，但是心里存着很多邪恶，主不会使用你传他的福音。我们必须勤勤节节，合乎主用，做尊贵用处的器皿。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是我们的决定，不是天主。天主不说哦，你不适合我用，对吧？他说你要做做合乎天主用的器皿，意思是责任在我们这里。我们刚看到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你看前句话说什么？心里当尊天主为圣，天主为圣。可以这样来想，如果我们所说的和我们所做的不一致，其实我们说的话就没有用了，就没有用了。我经常听人讲信仰啊，然后他们可以讲很多信仰道理的，但是他们竟不领会那信仰所表达的意思，因为他们从来没做过，在他们那里只是虚空的言语和话语，它是没有力量的。我们与天主的关系离得很远，还能叫人亲近天主吗？可以这样来考虑，就是我与天主关系离得很远，我还能叫人亲近他吗？这个也很重要。我们读的主题经文中，在马克福音五章十八节，被天主医治的这个人，他有什么样的心？他有跟随基督的心。他说什么？愿我与你在一处。他想做什么？他有做门徒的心，才受的差遣回到自己家里去。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其实你家人也是看你所做的，他看你的如何做人，以这个来看你的信仰，这个很重要。其实保罗告诉相信保罗教训的，遵保罗命令的这些人，在哥林多后书三章二节，他这样说，他把这些形容为像一本书一样。他说：“我存书就是你们，写在你们心里，为众人所知道，所念通。”他说：“你的人生就像一本书，别人会看。”他们不一定能够打开圣经翻一翻，但是他能看你所做的，你所说的，也就是说你是像你家人的一本书一样。这个非常重要，这非常重要。只有依靠天主的人才被天主带领，这样的人才能够为天主发光。 在五章的十六节，也是我们今年的主题经文，你们的光也当照耀在人面前，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是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怎么做到的？首先呢，我们得让天主在我们生活中动工，改变我们，这样子别人才能看到说，哦，他这个不一样。其实我们今年回家也可以考虑一下，那天主如何改变了我？我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如果你去年信主之前，回家过年的时候你在沙发上坐着看手机，受人的服侍，你今年回去可以服侍人，可以服侍人。别人在干活的时候，你可以起来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来弄吧，我来扫地吧，我来洗碗吧。你说这个只是个小事情，我问你，耶稣基督来是受人服侍还是服侍人？还是服侍人的，对不对？没有人在干活的时候，你看到需要，你应该做第一个起来说，我要负责任，我要做我该做的事情，你就去干。之前你放不下手机，那今年你回去把手机放下，和人说话，做个人吧，对不对？就做个人吧，你和人交流，你和老人说说话，他们很珍惜这个世界，你也应该珍惜。啊，圣经说，白头发是有智慧的，其实我们应该听听他们，我应该和他们交流，我们应该孝敬他们，这是应该的，这是应该的。我们要注意别人和别人的事儿，不要关注到只是关注自己和自己的事，这种生活很自私。别人在想啊，大人在讨论这样的事情，或者老人在讨论这样的事情，我们觉得这个跟我有没关系，我就不要参与了啊！我的全世界在这个手机里边，我就管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应该放下，明白，其实我们与别人的时间也不一定多了，我们应该爱惜这个机会。如果你去年可能和表弟表妹发脾气了，吵起来了。你今年要控制你的脾气，明白其实他说的话不是那么重要，你的见证更重要。圣经说教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耶稣基督教我们在这种有的时候过年特别是要节气的时候会有一些紧张，因为不经常在一起的人突然在一起，不同想法不同价值观世界观都来到一起，人说我想吃那个，人说不我想吃这个，各种各样的想法，虽然有时候小事情，但是会引起很多的脾气。在这时候，你要做什么样的人？啊，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个也就是提醒大家，我们要明白，如果我们不尊天主为圣，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不要想着跟人传什么福音，其实没用的。其实这样就是空的，别人也可以看出来的，别人也可以看出来的。第三，传福音也需要准备。我们前面我们提到祷告，我们提到这个合乎主用的生活，也需要什么样的准备呢？我们看一下圣经，他告诉我们要早已准备，对不对？我们看早准备啊，刚才那个彼得前书，人得救不在于智慧或人的聪明，他得救在天主的作为，是奔乎天主的恩典，是天主的智慧。圣经告诉我们如何能得救，因此如果你要跟人传福音，那你需要明白什么？你需要明白圣经的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你看他怎么说的。他说我讲这话，也是指的约翰一书这本书写与你们信奉天主儿子的名，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也叫你们信奉天主儿子的名。这里告诉我们圣经存在的目的是什么，让人明白什么叫永生，什么叫福音，这是圣经存在的一个主要作用。因此如果我们要给人传福音，我们必须做什么？我们必须能讲解圣经，我们必须放弃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那些 逻辑、自己的智慧，并给人讲天主的话语。圣经这样要求我们，在帖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他说：“无要竭力求天主的喜悦、喜乐，做老练的人，无愧的工人。”在什么方面老练呢？在什么方面花功夫呢？他说：“善于讲解真理。”这里的真理是指圣经说的。这也是我们刚看的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他说：“心里尊天主为圣，有人盘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应当早做准备。”早做准备回答他，就意思是这个需要你明白福音是什么，需要你明白福音是什么。那圣灵能够使用我们的口说出他的话来，但如果我们要讲天主的话讲出来，我们必须把天主的话存在心里。如果我不能讲解圣经，如果我没有把主的话存在心，圣灵也不能接着我说，也没法提醒我、引导我、带领我。箴言二十二章十八节这样说：“你若心内存己，口中言讲，这便为美。”你注意这个顺序，先是做什么？存在心。如果你口中言讲，但是心里没有，你讲的都是自己的想法，不是天主的。那我们需要明白天主的意思是什么，明白天主的道理，明白福音。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四十二节，他说：“我便有言语回答回谤我的人，因为我做什么？仰赖你的言语。”其实我们能解答人的问题，其实在于我们是否在仰赖主的话，我们明白不明白主的话，很重要。其实我们给人分享福音，我们也需要懂什么叫福音。简单说，很多人不知道福音这句话就是好消息吧？什么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天主存在，我们有一位创造主，他是存在的，这是第一。在我们讲福音呢，其实在一个唯物主义社会中，这个可能是第一个要讲清楚的，这是我们可能要说的第一件事情。很多人其实我们给他讲耶稣，给他讲十字架，如果他自觉的耶稣是迷信的这种传说人物，传说中的人物，那其实因为我们没法跟他说。其实很多，其实中国这个也比较麻烦在于关于基督教的乱七八糟的说法很多，而且他讲他不真实的，包括你百度一下耶稣基督教，他会说耶稣是传说中的人物。不好意思，没有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愿意否定基督的存在。关于耶稣基督的历史记载超越袁世凯的历史，超越那个秦始皇的历史记载多好几倍，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欢迎秦始皇的存在。考古都证明耶稣基督存在，就是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否定，但是人们还是会怀疑的。很多人觉得自己不是造的啊，我们没有天主啊，天上是没有主宰啊，这个就跟中国古代就很不一样了。中国古代人是相信天，也相信规律，也相信有一个掌握规律的啊，但是我们今天是没有这样的态度，可能需要我们比如说翻像诗篇十九篇一到三节这样的经文：诸天述说天主的荣耀，穹苍传扬他所创造的。这日传于哪日，这夜传于哪夜，无言无语，也无声可听。意思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世界的规律看到有一个掌握世界和宇宙的天主，这个很重要。天主是存在的，但是第二呢，我们其实也要人明白，他得罪了创造他的主，他得罪了创造他的主。我们可以看一下罗马书一章的，可以看二十一节，圣经这样说：虽然知道有天主，这意味着人是心里知道的， 却不按照天主尊敬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假。那这里的意思是，我们虽然知道有天主，我们更愿意拿手造一个物质的东西，一个偶像，我们可能要拜一个太阳，拜一个月亮，拜一个我们能看见的，觉得心里能控制的一个东西。他我们把他的荣耀交给被造之物。圣经这样描述人类，我们刚读过第十节，我再读一遍。他说，就如经上中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天主，都是弃舍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这里表达人类的问题，也就是说没有人在天主面前是完美的。十三节说，他们的窟窿如同开了坟墓。你说这什么意思？什么叫窟窿如坟墓一样？其实简单说，你说的话在天主面前是很臭的。你骂过人吗？你说的话是不是在创造你的主看来是很愚拙？这就是口中为坟墓的意思。他们的舌头弄诡诈，你骗过人吗？你说过谎言了没有？这证明什么？这证明圣经说的对，没有一个也连一个都没有。嘴唇里藏着蛇的毒气，你用嘴唇害人，这就是罪的一个特征。我们可以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里说，我们尽都灭亡如什么？如羊。我们都各行己道，我们都做自己的事情，不考虑天主，因此我们得罪创造我们的主。这就是福音。福音是我们有创造的主。第二，我们得罪了创造我们的主。第三，我们犯的罪也有后果。罗马书六章的二十三节，圣经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给我们生命的主告诉我们，这个生命会是短暂的。为什么？因为罪存在，罪存在。将来我们必站在天主面前，我们站在天主面前也要受审判。我们看一下审判的经文，二十章摩示录二十章十二到十四节，我又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站在天主面前，有属传展开，又另一属传展开，就是圣命书，所有的人都是凭着书上所记，照着他所行的受审判。你将来见你造你的主的时候，他会按照什么来审问你呢？按照你的行为。所以在这里提到死亡和阴间也都被投入火坑里，这是第二次的死，这是死最终的结局。我们得罪了主，我们得罪我们的主。主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是不能宽容罪恶。但是天主爱我们，这就是福音嘛。创造我们的主，他为什么创造？因为他爱。无所不知的主，难道在创造人的时候不知道人要背逆他吗？知道。他为什么创造？因为他爱，他爱我们。天主爱我们，并且要拯救我们脱离罪和罪的后果。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你注意前几个字，天主怜爱世人。天主的爱不是虚空的，他是带着牺牲的行为。他是天主自己成肉身到地上来，要拯救人类的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到五节，你可以考虑一下。他说，他却承揽我们的病患，担当我们的忧伤。我们以为他被天主惩罚，被天主责打磨难。他因我们的牵忧受伤害，这是指的耶稣基督。有趣的是什么？这是个预言，这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六百年前时候写的，关于将来要来的耶稣。他说他要为我们的牵忧受伤，为我们的罪恶受折磨，身受刑罚，使我们的贫穷，体受鞭打， 是我们的痊愈。其实正好也说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侍奉的主，我们创造我们的主，不是一个对你漠不关心的天主，而是爱人到底。我们福音的消息是天主怜爱世人的消息。我可以回去，我可以跟我爷爷，我可以跟我奶奶，我可以跟我姥姥，我姥爷分享说主爱你，爱你到极处。如果我们愿意悔改相信，圣经说我们可以得救。你说这个太奇怪了，其实就是很愚拙，在人看来。他说你若口里 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天主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必怎么样得救。因为心里相信可以成义，口里承认可以得救。人说怎么能这样，其实我们也明白福音的意思，大家参加聚会参加这么久应该知道，但是我的意思是你应该注意这些这几点应该很清楚的，应该明白天主的存在，并且能够拿圣经打开说天主真存在吗。那我们可以打开翻一下，我给你看看这个经文，约翰一书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什么，我们可以从他手所造的知道他是存在的啊，往很多方面我们可以打开圣经，我们可以分享。哎，然后等到他们说哦，确实我也没想过这个事情，你可以打开说那有没有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天主存在，那我们是对他有责任的，那他所说的他所命令的，那我们就必须遵守。那你遵守了没有，那这里就发现什么，人都有罪。虽然如此，天主也怜爱世人，天主愿意拯救我们，与我们有关系。那怎么做到呢？就像法庭中我超速了，法官说你必须要罚款，你必须交一千块钱，这个速度真的是很高的啊，1000块钱的罚款。然后说法官我交不起，那行抓了吧，然后你监狱待几天，看你家人出不出这个钱，是吧？或者另外一个办法呢，就是旁边的人说我来交他的罚款，法官会说哦这个不行，他得自己交，其实不管，必须有后果，他交了，那我看这帮我交罚款的人我会不会很感恩，哇，这个人他都不认识我，他都不了解我，我不了解他，我也没有为他做过什么事情，我又没有爱过他，我也不了解，但是他愿意这样爱我，真是奇妙。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救主。最后呢，我们传福音也需要圣灵的勇气。在罗马书十章我们刚看到9到10节关于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后面他说什么，他说相信的人不会羞愧，11节你可以翻翻看一看。但我要给大家提的呢，就是马可福音8章28节，他说凡在这奸恶作在这个奸淫作恶的时代，这耶稣说的，将我和我的道理当作可耻的。他说人子在天父荣耀在天主荣耀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必将那人当作可羞耻的。意思是如果刚才教我罚款的那个人，当我们出法庭的时候，他过来说你没事吧，你家里情况还好的时候，我说我不认得你，你离我远一点，哦，这是很大的事情，我们可以说这是很大的罪，我们应该感恩他，对不对？我们应该有感激的心，同样我们与救主应该如此。罗马书我们看保罗的态度，1章16节，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天主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我们知道这里希腊人指外邦人，也指传球的人，在希腊在犹太人的思想中只有犹太和不是犹太的人，或者说就是犹太和希腊， 他这里的意思是保罗在说，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他救了我，并要救一切相信他的。其实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勇气面临我们家人。所以需要什么？需要我们祷告，需要我们活出合乎天主用的这样的人，需要我们早做准备，明白福音，能打开圣经讲解福音。第四，也需要我们有圣灵的勇气。